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白宫解雇了美国美术委员会的全部六位委员。该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负责就华盛顿特区的建筑开发项目提供咨询意见。此举正值川普推进两项工程的建设之际，一项是新白宫宴会厅的建设。目前白宫东翼已拆除，已腾出场地建宴会厅。另一项是将近两个礼拜前，川普表示计划建造一座新的纪念碑。这个酷似巴黎凯旋门的拱门将建在维珍尼亚州阿灵顿和华盛顿特区交界处，坐落于阿灵顿国家公墓与林肯纪念堂之间的一个交通环岛上，以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川普政府礼拜二解雇的美术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是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他们的四年任期原定到2028年之后才结束。一名白宫官员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准备为该委员会任命一批新的成员，他们是更赞同川普总统美国优先政策的。礼拜二，德州提出一项新的诉讼，称止痛药泰诺的前任和现任制造商强生公司和肯惠公司隐瞒泰诺和自闭症有相关性的证据。有研究发现，孕妇服用泰诺或其他形式的对乙酰胺基酚药物，可能增加婴儿罹患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风险。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诉讼中指出，被告有权亦有义务根据重要的科学证据更改泰诺产品的警示标签，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诉讼仲话，生产泰诺几十年的强生公司不单止选择不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反而通过他拥有的网站等渠道宣传泰诺安全性。帕克斯顿要求法院禁止强生和肯惠在德州对泰诺进行欺骗性广告宣传，责令这两家公司销毁所有将泰诺描绘为孕妇可安全使用的宣传材料，并依德州消费者保护法对两家公司每一项违规行为处以$10,000罚款。川普总统礼拜三抵达南韩庆州，开启他重返白宫后首次亚洲行的最后一站。在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期间，双方就一项悬而未决的重大贸易协议达成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打破了多个月来的僵局，成功敲定了一项价值$3,500亿的投资结构。这项协议被南韩视为清除了重要的经济障碍，同时凸显两国联手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战略决心。作为回报，美国同意将对南韩商品的互惠关税由 25% 降至 15%， 使南韩汽车制造商等在美国市场上的税率和日本竞争对手处于相同的水平。在安全方面，李在明承诺坚定推动增加国防预算，并支持他的国防工业，并直接向川普提出南韩开发核动力潜艇燃料的需求。在造船合作方面，南韩造船巨头韩华集团宣布对他收购的费城造船厂投入$50亿的基础设施计划，该投资将利用南韩的造船技术在美国本土建造液化天然气船和海军模组。多家美国媒体礼拜三报道，这个出口季以来中国首次购买了美国大豆。路透社报道说，中共国有企业中粮集团这个礼拜已经购买了三船美国大豆，约18万吨，预计将会在12月和明年1月发货。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购买至少两船美国大豆。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货物已经预计装船，并可能在今年稍后交付。美国农业部长罗林礼拜三在社交媒体转发彭博社有关大豆的报道，并发帖说这次购买恰逢是川普和习近平会晤前夕，表明美国是认真的，我们将恢复贸易平衡，让美国生产者获得他们应得的机会，并传达一个讯息，当美国在农业领域领先时，世界都会倾听。 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定于礼拜四在南韩 APEC 会议期间举行边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参加 APEC 峰会期间说，中方开始购买大豆的消息对礼拜四的会晤来讲是一个好兆头。礼拜二，美国联邦法院判处前陆军情报军官斯密特4年监禁，另加3年监管释放，罪名是企图向中共提供国防机密与非法持有机密资料。现年31岁的斯密特曾任华盛顿州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第109军事情报营人力情报组组长，他由2015年至2020年间服役，持有机密与绝密级别的情报许可。司法部资料显示，斯密特在服役期间曾经学习中文，并至少去过中国一次。2020年退伍后，他开始主动同中共情报机构接触。同年3月，他移居香港，并多次前往北京，再次尝试与中共情报部门及官媒接触。美方调查指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成功会面，但联邦调查人员掌握了他的通讯记录与网上搜索间谍技巧的相关证据。2023年10月，斯密特在由香港飞抵旧金山机场时被捕。美国西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今年7月批准了他的认罪协议。罪名包括企图提供国防情报及非法持有国防情报两项重罪。美联储礼拜三宣布减息25个基点，使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降为 3.75% 至 4% 之间。同时美联储暗示不确定12月是否会减息。由于政府停摆，近期缺乏经济数据可参考，但在美联储公布议息会议结果前，交易员对减息几乎无异议。这个是美联储近年来第二次减息。除此之外，美联储亦都宣布将在10月1号结束缩减66,0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在美联储宣布减息决定之前，三大主要股指在当日早前都创下盘中历史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上升 0.25%，交易价格高于6907点。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下午新闻会上的发言打消了市场预期。鲍威尔说，在委员会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对于12月如何行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2月会议上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并非板上钉钉，远非如此。在美东时间接近下午3点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1%，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61点，跌幅是 0.3%。 星期三，辉达股价上升超过 4%， 成为首家市值突破50,00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这家晶片制造商的股价突破210美元，超过达到50,000亿美元市值所需的205.76美元。辉达股价今年目前已经累计上升超过 50%。 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近期辉达与美国一些最大人工智能同企业巨头达成的一系列交易同合作，以及董事长黄仁勋礼拜二在华盛顿特区的演讲，都助推这个礼拜股价的上升。黄仁勋礼拜二表示，辉达预计将获得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晶片订单，并宣布计划为美国能源部建造7台新的超级计算机。此外，辉达礼拜二宣布将斥资10亿美元收购诺基亚的股份，并与诺基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下一代 6G 蜂窝技术。礼拜三，川普总统表示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讨论辉达 Blackwell 人工智能处理器，亦提振了辉达的股票。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在过去的3年入面，美国成年人的肥胖率出现显著下降，由2022年到今年为止，累计下降近3个百分点，肥胖成年人的数量大约减少了760万。 开洛普国家健康与福祉指数礼拜二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美国肥胖率下降呈现渐进趋势，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 39.9%， 2023年降为 38.4%， 2024年降至 37.5%，2025年进一步降至 37%。 该机构通过受访者自报身高与体重计算 BMI 指数，并根据联邦标准将 BMI 达到或超过30的成年人归类为肥胖。盖洛普的调查数据还指出，肥胖率的下降与使用减肥药物的美国人激增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肥胖率下降，糖尿病患病率就创下新高。盖洛普健康指数显示，今年有 13.8% 的受访者报告称曾经被医疗专业人士诊断患有糖尿病，该比率高过2024年的 13.4% 及2023年的 13.6%。 日经新闻礼拜三报道，因安世晶片短缺，本田汽车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暂停了在墨西哥的汽车生产，目前尚未清楚几时恢复营运。这一次是首次由车厂确认因安世半导体晶片短期影响到生产。目前荷兰与北京之间围绕安世的紧张关系，导致全球汽车商的零部件短缺。为防止安世的商业机密被转移到中国，荷兰政府冻结安世管理层一年。之后北京宣布禁止安世中国子公司的晶片出口。本田的部分零部件中使用了安世生产的基础晶片，这些晶片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系统，控制住由照明、安全气囊系统到车门锁和车窗等各种设备。本田表示，目前受暂停营运影响的是位于墨西哥中部的塞拉亚汽车工厂，年产能约20万辆，主要生产 HRV 运动型多用途车。2024年该工厂的产量超过19万辆，墨西哥本地销量只是4万辆，主要汽车都销往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